杉矶 AM 1300以及韩国 TBS E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王牌驾到》，我是晶晶。今天做客我们《王牌驾到》空中的呢是一对嘉宾，为什么是一对呢？哦，他们是一对 couple， 这对夫妻呢，他们是中西文化的结合。那让我们欢迎 Linda 和威廉。Hello， 两位好。
你好，
大家好，我是 Linda，
我是威廉。
威廉是哪个威廉呢？
是威廉王子的威廉。
哦、OK， 非常的高兴，我们今天有威廉呢跟 Linda 做客空中哈。那我们先让他们跟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不好？那我们女士优先 ，Linda 开始。
大家好，我是 Linda， 我呢原来在中国的一家央企，是中国第一批移动互联网的团队成员。
嗯，
后来在这个央企辞职之后呢，我就开了一家自己的这个家族办公室，然后来找到了威廉王子，
就漂洋过海嫁到了美国。
Yeah， 后来嫁到了美国，到了美国，对，然后现在我们在做我们的这个教育培训啊，北美创作学院。
谢谢 Linda。 好，那威廉呢，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我是波士顿人，所以在美国我就是美国的东北人、不是中国东北人，是美国东北人。然后我是比较标准的美国的波士顿人长大，然后在大学，我的大学有一个留学生的一个机会去中国或者是西班牙，然后我选了中国，然后后来我待了一年在中国，在中国的一个大学学习中文，然后开始学习亚洲为我的事业。我有一些比较出名的一些老师，包括哈佛的 John Fairbanks 的 Lloyd Eastman 的学生，是我的教授。
John Fairbanks 的中文叫费正清。
对，他是美国很出名的学习中国。
嗯，
然后我在美国和亚洲做技术教育，然后新能源，然后现在我是做家族财团。
名师出高徒啊，非常欢迎两位优秀的嘉宾来到空中分享了他们的故事啊。其实刚才我们听到这些，哎，觉得除了非常好奇你们当时是怎么相遇的，这个爱情怎么萌芽的，然后又怎么开花结果的，你知道女性朋友都非常的好奇哈。晚点来聊一聊。我们听到威廉呢可以持续这么长时间用中文表述，就知道他是一个美国东北人，可以把中国的这个国语搞不好他还会讲东北话啊，说得非常溜的这样的一个人。好奇一下，来先问问威廉了，就是你刚才说是在大学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是给你两个地方选择的，中国跟西班牙，你当时是为什么会选择去中国？然后当时去到中国之后，你是已经会讲中文吗？还是完全不懂？哎，那个时候的故事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选中国以后，我开始学习中文，在大学的时候、然后我的家庭、我的家里嘛，有一些人是跟亚洲有关系，特别是跟中国，所以我感觉我的家里都了解中国，不怕中国，所以我就过去了。
当时中国还是在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年代？
那个是80年代。
80年代哦，那跟现在差别蛮大的。
所以不知道你出生了没有？
我号称90后嘛。
我去了中国比你早。是这样的，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我是比较冒险，我爬了很多山，我也过了大西洋，在一个帆船，18岁的时候。
哦、
要30天在一个帆船。
多少人？就你一个人吗？
没有，我们是一个那个、你看那个古代的、很多帆的那个帆船。
哦、OK。
我们叫英文叫 tall ship， 我是一个、我做了一个 crew 在一个 tall ship， 从中学毕业，18岁、我过了大学、所以我们的家庭都感觉，哎呀，我看他比较冒险嘛，他就是他过得去，辛苦的事情他会接受。
在继续聊之前呢，我想中间先打个岔。Linda， 我问你哈，因为刚才威廉一直说他们的家族，家族听上去人员非常的多，好像故事非常的丰富，然后还在他小小年纪还组成这个帆船队哈，做这种很特别的这种冒险。请问他们家的家族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吗？可以请太太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确实是一个大家族，单单叫他们这个姓的应该就有100多人吧。
这个姓感觉有点神秘啊，可以说的吗？这是
Yeah， 这个姓是蛮有历史的，一直从欧洲延续、到美国，因为他们是五月花家族嘛，是美国第一批、第一批登陆北美大陆的这个人、第一批人大概是100多个人，1620年、1620年，对，清朝
在美国比较早，可是中国不早。
Mayflower，
Mayflower， yeah， 所以他们这个家族呢，我见过很多很多人哈，就是包括父母啊、这个父母的兄弟姐妹、舅舅姨妈啊，然后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每个人呢都是很 nice 啊，就是非常的和蔼可亲吧啊。对人、对，尤其是对我们女性吧，也是非常尊重的、因为她妈妈一直跟我讲、我们要尊重女性，对、be nice to woman， 一直跟威廉讲要 be nice to woman、这个是印象非常深刻的、
是是是、那这么古老这么庞大的一个家族，会不会有那种什么家训啊，或者什么家族的一些特别的规定啊什么之类的，我就好奇八卦一下
啊。有啊，是有一些很奇怪的规定，在我看来。
哎哎哎，来来来，
我在这里打断你一下，就给你一些背景啊。我的妈妈的祖先是在五月花，第一个人过来了，也是很年轻，18岁左右到了，1620年。然后他和他的太太的亲戚大概有4个5个死了第一年，因为、
冬天
、对不起，我的中文不是100%、还是
不会，还是很好。
然后他们就是他18岁，他14岁，这两个，是五月花过来的，他们有10个孩子，然后每一个他们的10个孩子有9到12个孩子，所以，3代以内有100个他们。然后现在我们算了一下，然后基本上是4%美国的人，所以这个是3000万个美国人是可以回到这两个父亲，对，所以我是第13代。然后我的爸爸晚一点，我的爸爸的家族是1640年，然后这个是亚当斯，然后他的后代就是第6个总统，还有其他的一些出名的亚当斯，包括我的爸爸的妈妈的爸爸，祖爷爷嘛，
对，爸爸的妈妈的爸爸啊，
爷爷，他发明了基金，他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就是现代的基金，
你的曾祖父。
对，所以美国的基金行业、Vanguard 什么，他们都是在波士顿，因为爷爷不愿意去、纽约，他开发了第一个基金公司在波士顿、
王牌驾到。
我也要听我们的家庭有没有什么奇怪的。
对对对，来来来来，中国媳妇儿来、奇怪的在哪里？
其实他们家族在波士顿哈，然后我们现在住在西部。我发现美国的东部跟西部的这个差异其实是非常大的啊。东部的人呢很传统啊，非常传统。对，比如说你跟长辈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是不希望你是拿着手机的啊。
OK，
这个不是奇怪的规定。其实我经过我的这个教育方面的研究呢，我觉得其实中美之间的很多传统的文化，虽然美国的传统没有那么悠久啊，但是呢，他们也是有自己的传统和传承的。中美在教育方面的这个传统其实是蛮高度相似的啊。就是要尊重人，然后要诚信啊。那么呢，就是在跟长辈交流的时候呢，他们是不希望我们这个拿着手机，甚至有一次吃饭呢，威廉把手机放在桌子上，他的舅舅都说希望他把手机放到这个包里面去，不要看到啊。
可以理解。
然后呢，就是
他的意思是，我们在的时候你要100%在，你不要提他的事情。 你跟我说话、嗯、你是跟我说话，不要
不是跟手机聊天，
不要跟手机聊天、yeah. 这是他的想法论文。
可以理解的，可以理解的。
但是长辈们呢，他们也是很独立的，就是哪怕他们这个七十八十九十了啊、也仍然是很健谈啊，然后对女士们也是很尊重，会给我们这个拿衣服啊啊拉凳子啊。然后有一次呢，去他们家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呢自己在推着那个垃圾桶嘛，然后我过去帮忙，对，我就想过去帮忙，因为在我们的传统的概念里面，我们要帮助老人家来做事情，
对，
就是我对老人家的这个尊敬和孝顺。但是呢，这个他父亲就说啊，不要不要不要你来动啊，我还走得动，我现在还有力气呢，我能够走得动，不要你来。
很自立自强。
因为他觉得因为他觉得这种方式呢是可能是让他觉得我们会不会觉得啊他没有用了，老了这样子，但是他不这么。
我记得
自己是很自立的。
第一次我带 Linda 去我的家乡，我们碰到一个我的家庭的一个老朋友，然后他92岁，然后他是开自己的汽车，其实这个人还是蛮有钱的，然后他的女儿现在在美国是很出名的。他就是 Jennifer Coolidge， 做了那个 White Lotus 的那个电影。他是我的家，他的家里是我的家乡的老朋友、
邻居
、然后 Linda 看了这个人，然后 后来我告诉他，对，这个 Paul 他就是92岁，然后 Linda 说、What？ 他没有一个家庭的人要给他开车吗？然后我就说他不要，就是他要自己做。我们都是感觉我们，特别是我们的美国东北人，很独立的。
哎，那其实也就是说在你们美国东北老家哈，或者说你们家族老人家都非常的自立自强，也不会说让子女要陪着他们住啊，或者是说更不会说有养儿防老的这种概念，可以这么理解吗？
没有，是真的没有，这个是让我觉得还是挺惊讶的，因为这个跟我们很多传统的这个中国的观念还是不一样的啊。在我们看来，子女孝顺这个父母，然后这个
那是天经地义的，
等到他们、对啊、帮助他们，对吧？养他们，赡养他们，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义务和责任。对，
在美国，其实老人家都相当的独立
啊、确实是。
那我就想反过来问一下我们的中国女婿，
我是美国东北人，传统人，所以我们的基本的概念是 DIY， 就是 Do it yourself， 对吧？就是要独立的。可是我也是一个大的家庭里面的，我自己的家庭有4个孩子，我的妈妈的家庭有7个孩子，所以就是有、有很多人，然后常常，我们有一个 big family feeling， right？ 所以常常是帮其他的人做什么的，这个都有人来了，人走了，人过来待2-3天，我们感觉这个比较热闹，对吧？比较 family feeling。可是在美国的社会就是有很多人是感觉他们是比较独立的嘛，然后他们不要其他的人管他们，特别是年轻人嘛。所以我比较年轻，我也是这样认为。我进了中国的一个家庭的时候，我要做一个比较大的条件。因为在美国你是管自己，可是在中国的家庭，老人家要管你，要告诉你怎么做，然后你必须要说OK OK，
对，
然后你可以做你要做的，可是你要口头的，最少要口头的给他们说好好，
您说的对，您说的对，
这个我从很多经验我学到了。可是开始的时候我会有一点吵架的感觉，就是说
争论、
为什么，对，争论、其实我不是怀疑，他们也不是怀疑，就是文化的差异嘛，就是我要做我的，你管你自己嘛，我管我自己怎么样，然后他们感觉不行，我就是要管你，然后好，那 而且这个也有一个特点，要看我在中国或者是我在这里，因为我在中国我是外国人在中国，
嗯，
对吧，我是，嗯，他们了解事情比我多，
嗯，
就是他们在这里，我就是他们是外国人在我的国家，所以很多事情他们要跟中国一样，那这个是美国吗？不是跟中国一样，所以就是他们要条件，嗯，所以就是我就是感觉有很多，问题不是很大，就是要沟通，多沟
通，沟通，对，讲到了一个重点，
不要生气，要沟通。然后 Linda 也是慢慢的教我怎么，嗯，怎么跟他们谈，让他们感觉舒服一点。然后，
嗯，
就是有老人家在家里面的，也是有好处嘛。
对对对，是的，
我们也有孩子嘛，哦，他们也是疼爱我们的孩子。
对对对。
然后他们是帮助在很多地方。
我们把时间轴再拉回，威廉在中国的这段时间里面，听说你拍了10万张中国的照片，你是不是去过很多中国的地方？这些照片是怎么样来的？
我可以告诉你，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在美国的时候，在大学的时候，我也有一个 art minor， 就是我的小
算是复修艺术，
对，是艺术的。然后我的妈妈的朋友是《国家地理》杂志的一个招商
编辑吗？
记者，他不是一个记者，他就是招商。
照相。
Yeah, he's not a reporter. He was a photographer.
摄像师。
Yeah,
摄像师。
其实我去中国之前，我没有照了很多照片。然后我去了之前，他叫我最好是这样的照相机，最好是这样的脚砖，然后教了我一点点的概念。然后我去中国，然后我带了一个佳能的一个
照相机，嗯，
然后有很好的质量很高的胶砖。然后我在中国，我看所有的人照相基本上是他们的家里的人，不会照很多风景的，
嗯，
然后基本上是照黑白的，叫 Lucky brand，Lucky 牌子的那个黑白胶砖，
是，
只要是他们照的相都是比较小，对吧，嗯，可以放在口袋里。那我们在美国的概念也是要做大，而且风景地那个一个山会是一个漂亮的东西，要照这个，可是在中国不是这个概念，不是很大，所以我去了很多地方。其实第80年代90年代我大概照了5000个照片。
哇，wow。
然后我去了那一年，我学习的那一年，我是学习9个月，然后我的签证还有3个月，我去了内蒙古、新疆、西藏，甘肃、青海、云南，全中国，基本上全中国都跑了。
wow。
然后城市、山、沙漠、那个河、江、黄河、长江、珠江、香港都去了。所以那个时候的照片，有很多东西现在不在，比如说那个我去了山西省的一个临汾有一个城墙
临汾的城墙，
那个城墙现在不在，他们拆掉了，是800年，我记得是宋代
、
然后就拆掉了，在美国是不可思议的，那么老的一个东西不要拆掉，
文物
、对，所以按照我了解，只有我有很好的彩色的质量高的照片，那个城市的领导就是跟我联系了，能不能有这个照片，因为现在是他们的历史的一个东西，
是，
边的好多地方，其实我是第一个白人去那边，最少是只有我一个白人最近30-50年，有可能古代，有可能之前有了。我去了好多地方，然后那个时候我的钱不多，因为我是一个留学生嘛，我去了一个酒店，是一个招待所，其实不是一个酒店，什么7块钱一个晚上，5块钱7块钱一个晚上，然后我只要睡一个晚上，第二天要走了。然后他们说不行，你不能进来，外国人我们不行。那个时候很多城市是外国人不能去的，知道吗？你记得吗？你不知道，就是之前啊，80-90年代，一个城市必须要盖一个章，说我们的城市是对外开放的，然后每一个酒店是可以接外宾，或者是
接待外宾，
所以这个是不可以接外宾的。然后我就给他们说，哎呀，我是新疆的维吾尔族的，然后他们说你不是，你是外国人。我说外国人会说中文吗？然后他们想了一下，说啊，这个对的。他说你的身份证吗？我说我掉了，我明天要去哪？然后他们说好，那你在那边。
你总得有个中文名字登记吧？还是没有提供名字？
他们没有问。
哎呦，
那个地方太松了。就是
那也很久很久以前
的事儿。只要过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我走了。他们说好啊好啊，你到那边。
还有这么一段往事哈。
当然了，那个是我记得，那个是在甘肃，因为第二天我要去那个格尔木，然后格尔木坐一个2天的一个巴士，我去拉萨。
好，来，最后还剩下一点时间哈，那我们就来请太太来讲讲你们是在广州怎么相遇的呢？
我们是因为工作的场合，我记得第一次相遇应该因为威廉的公司是我们公司的培训供应商，就全中国的培训供应商，然后呢他那次他们公司刚好给我们广东省公司做全公司的培训，培训完之后呢我们就有一个工作餐，就是lunch meeting，然后我们就在 lunch meeting 的时候认识了。然后当时其实我正在跟他们的一个教师在沟通这个相关的这个课程的一些细节，这detail啊，有另外一个老外走过来了。
不要告诉外国人，不要叫他们老外啊！我要代表世界上的外国人。
好，来 ，Linda， 你们是不是一见钟情？
对，他给我的第一印象确实是，应该是挺帅的哈，因为鼻子特别高嘛啊，就跟这个画报上的，就是 magazine 杂志上看到的这个外国人是一样的，因为对我们华人来说，外国人都是脸盲嘛，
外国人脸盲，
高鼻领。高鼻梁，深颧骨这种啊，就这种啊，我说哎，这个人挺帅的，然后呢，我就发现他讲的这个英文呢，特别的标准啊，就是至少，我听起来很舒服啊，然后也基本上我都听得懂啊，我觉得特别的有自信心了，我想哎，我也能够跟这个老外自如的这个交流了啊，
老外要抗议了。我不是老外，对，所以在一开始你们工作场合相遇之后啊，就彼此留下好印象。后来呢？
好像应该是去有一次去旅游吧，然后我们双方就认可了。
OK， 好，那家里当时同意你嫁到美国来吗？
家里确实是挺 surprised， 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惊讶。不是惊喜啊，是惊讶。因为父母也是老国企的领导嘛，那个时候对美国的这个印象也不是很好啊。所以呢，他们还是挺担心的啊。但是因为我的家庭呢，父母对我是很支持，很尊重啊。所以呢，我跟他们解释了很多次啊，然后后来也带他们到美国啊。他们过来美国看了几次之后呢，这个改变也是非常大。对，所以后来父母就很接受这位外国女婿了。现在他们也相处得非常好。
太棒了。你们现在有几个小孩了？
我们有3个小孩。
哇哦，那你每天很忙啊，这位妈妈。
对对对。
一个已经上大学了。
哇哦，都上大学了，老大。
对。 我们一直认为就是不论事业如何成功也不能够让孩子的这个教育缺失吧。
对，对我们来说这个是一个美国的东北和中国人就是共通的一点。
对，就是孩子的教育。
波士顿嘛就是特别
重视教育。
我的父母还有我的那个代我们都工作努力在教育方面。
太好了。好，真的聊得非常的开心啊。那时间有限，希望你们下次还可以再回来。最后一点点的时间，你们有没有开什么 YouTube 频道啊，分享你们的生活，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网站啊或者社交媒体可以让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去关注你们的故事。
我们现在是北美床头水院有一个网站。
对，
好像也有 TikTok 嘛。
Google 上面就可以搜索北美创投学院网站。北美创投
、
是为移民，就是来美国的，因为来美国的移民特别多，不仅仅华裔，还有这个日裔、韩裔、中东、欧洲、非洲啊。那我也包括了这个大量的这个华裔移民，帮助他们在美国适应美国的这个文化差异。
其实美国是一个移民之国，对吧？从现代的美国开始。那我的祖先是三代之前到了，其他的人他们是三四个代之前，很多人也是第一代过来。那我们当地的美国人以内基本上有两种，一个是欢迎人进来，还有一对是反对新的人进来。我是欢迎的，因为我感觉这个移民是美国的第一个强项，就是你想一想，你看历史，美国的一些最好的一些发明都是移民做的。
NVIDIA
对，现在是那个你看一下，也是一代的，对吧？比如说那个黄 Jensen Huang 是 NVIDIA 那个 AI 的那个芯片嘛，他是第一代的，他是华人。
好，谢谢 Linda 跟 Will 来到我们空中，我们下次再见哦。
好，
好，
谢
谢
哦。
在对面的灯下，我离开哪里啊？全部的一切苦，他们又让我却步。我走过来吗？并且很肯定的。要比从前更勇敢了。这千万个他里面的他，也试过要说服自己，翻一页翻过去就放下。这么说你懂吗？这千万个他里面的他，拥抱苦不完美的他。想要的是什么？这么说你懂吗？你看这些年的我啊，心已柔软的，起了很多的变化。就像回音照的山谷，我还在找带我往前去的路。那些迟迟不肯原谅的啊，都想要跟他们和解啊。 说服自己，翻一页翻过去就放下，这么说我想你懂吗？交千万个他里面的他，拥抱口不完美的他，可明白想要的是什么，这么说我想你去就放下，这么说我想你懂吗？世界万个他里面的他，
他里面的
拥抱过不完美的他，看明白想要的是什么，这么说我想你，我想你。见你走过来了，嘿，你也刚从场秀再见了，嘿，朝着想去的地方去吧，你是千万个他里面